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，师父，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。耶稣对他说，人啊，谁派我做你们的判官为你们分家呢？于是耶稣对群众说，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，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，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。耶稣对群众讲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富翁，他的田地出产丰富，他心里想，我可怎样办呢？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。于是他说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拆毁我的仓库，另建更大的，这样就能够收藏我的一切谷物和财产了。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存有大量财物，足够多年之用，你休息吧，吃喝宴乐吧。天主却对他说，糊涂人啊，今夜就要收回你的灵魂，你所储备的将归谁呢？那些只为自己累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人也是如此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在上个星期日在弥撒当中分享到一位了不起的女士，她的名字叫做范锦斯。她五十几年守护着敦煌的文化、文物和艺术，她奉献了自己一生，她的青春、她的时间精力，甚至放低自己的丈夫和子女，守护着这个外面是荒芜一片、寸草不生的地方，但入到里面的石窟就另有天地，真是一个鬼斧神工的地方。这种守护真是近乎是一种对信仰、对神灵的守护。这位范女士一定有一种叫做可能是没人提过，亦都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信仰情操，就是对这个无上的精神价值的向往和追求。她上电视接受访问的时间，她是那么朴实、单纯、谦卑，但同时又看到她有一份的坚毅沉着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实在令人敬佩、令人敬仰，亦都是令人有一种举心向上的感觉。我相信这个隐约就是一种宗教的情操了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另一位亦都好了不起的女士，名叫黄佩瑜。她有一个别名就叫余老板，就是对她的尊敬和体重。因为在京剧的圈子里面，只有对京剧有特别贡献、有特别影响力的人才能叫做老板。我相信这位余老板他的事迹也都是带给我们好好的信仰反思，尤其很吻合今天的读经。个主题就是什么东西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事呢？什么东西才是永恒的追寻呢？在第一篇读经提醒我们不要去追风，不要去浪费时间去追求名利、去追求得失。第二篇读经叫我们要追求天上的事，而第三篇这篇福音就再强调要储蓄天上的财富，才会有美好永恒的结局。这位余老板从小就对京剧产生非常深厚的兴趣，他觉得冥冥中就好像有这种安排叫他爱上京剧，他觉得这个就是天命，不单止上天给他的命运，更加是指上天的命令，就是要他将京剧发扬光大， 让更加多人，尤其是年青人，认识京剧的美丽，识得去欣赏，进而想学习，更加呢是能够介绍给其他的人，这个就会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几何级数咁样传开去，你要传落去。你话呢个系咪同宗教信仰有啲相似呢？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，佢话世界就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就系喜爱京剧嘅人，另一种就系尚不知道自己喜爱京剧嘅人。佢几岁嘅时间就开始接触京剧，到佢十三、十四岁就考进咗上海京剧学院。佢有幸得到好几位顶级嘅名师嘅指导同埋琢磨，甚至做咗佢哋嘅嫡传弟子。佢嘅领悟力非常之高，加上又勤力，尤其是有一副天生嘅好嗓音、好嗓子，同埋一种功架感，特别适合咧演老生嘅角色。老生系咩呢？就系指挂住一把大胡须嘅男子汉，亦都系主角嚟嘅。当时女生演老生系绝无仅有，佢成功上位，三十几岁就成为大老官，成为女老生嘅表表姐，可以话系独当一面。佢被京剧界确认为当代最好的女老生，她五官清秀精致，身材呢是瘦削，就是给人一种玉树临风、潇洒倜傥的感觉，是被观众非常之受落。有一段时间她因为自己成名得早，是有些好高骛远，从戏剧学院呢自己走了出来，想自己呢是组团埋班，不想受那些传统的嘢所束缚，亦都不想受到那些老前辈的指指点点。但是出了去不够两年，他觉悟了，他发觉到演京剧不是你想象想演就可以演，一定要有很多其他人的配合，好似其他的角色呢、乐师、场地、宣传等，这些一定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在背后支持和支援，即是说需要一个剧团、一间的戏剧学院来到支持才得的。而这次经验为他非常之重要，叫他一定要尊师重道，一定要同团队合作，使佢明白到自己真正嘅使命就系唔系为咗表演而表演，而系借住呢个京剧嘅舞台去推动高质素嘅艺术国粹。佢已经唔系话用呢个演戏剧、演剧唱戏去娱乐观众，而系透过呢个娱乐嘅平台，来到去提高观众的情操，去培育这个观众的口味。他绝对觉得他不单止是要传承，也都更加呢是要可以说去传播，将这个这么美的中国艺术承先启后，发扬光大，让更多年轻的一代爱上京剧，这个肯定是可以提升青年人的情操，和对传统优良的价值的接受，而且将这些价值能够保存下去。而老板就这么讲过，他说这个是他的天命，他更加讲话这个才令他不枉此生，这个才令他的生命富有意义和价值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虽然余老板推动和传播的京剧不是一份的宗教信仰，但这份的心火，这份近乎虔诚的热心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反思。 正如耶稣在福音当中曾经这样慨叹，假如我们能够好像今世之子那么热衷去追求地上的事，天主国的榜样又岂止于此呢？上个星期三7月31日教会邀请我们庆祝这个和纪念圣依纳爵耶稣会的会祖。耶稣会是全教会最大最多人的蓝修会，圣依纳爵给教会一份非常宝贵的遗产，就是他有一本书，个名叫神操，一本非常有启发性而且很实用的神修的书，教人如何一步一步走上圣德的路，一步一步迈向基督。依纳爵是15、16世纪的人，出生在西班牙，生于望族世家。他自小就很崇尚、很欣赏那些武士，希望自己亦都能够在战场上立功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，可以光宗耀祖。后来他当上了军官，出外打仗，战绩都非常好。但是就在一次大型的战役当中，他勇战受伤，被炸断了一只脚。他在医院疗伤期间很无聊，请人在家里带来一些英雄伟人的书，但是找遍全屋只是找到两本书，一本就是耶稣传，另一本就叫做圣人言行的圣书。为打发时间，他开始看这些书，而天主的恩宠就很奇妙地进入他的心，感动了他的心。他看到这些圣人圣女的行传，深受感动。他心想，这些圣人圣女他们都不是什么超人，或者有三头六臂，他们开始时间都只不过是凡人，但后来受到基督的打动和吸引，他们下定决心去跟随基督，成就了他们圣人的路。他们成功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学他们一样呢？他们的成功在于这份决心，我为什么不可以下决心呢？那时候他都回顾自己以往的生活，不外都是为追求名利、成功、事业，但上深一层，这些成功成就只是给他带来很短暂的满足和快乐。相反，自从他开始看这些圣人的传记，他的满足和快乐呢竟然可以持续下去。当放下这些书的时间，仍然有一份的兴奋，当回想到其中一些细节，他这种喜悦的感受呢是历久不散。这里他发觉到一个生命和信仰很大的秘密，就是只有追求上主的时候，才会有真正持久的喜悦和平安。这个经验就成为他日后写这本神操这本名著的核心部分了。当时他看到教会的形势正是受着内外的攻击，他很想去保护教会，但是不是再用刀剑了，而是召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，创立了个修会，目的就是在教宗左右任他差遣，去不同的地方去保卫教会，去传扬福音。他称自己这个会为耶稣会，以听命愿为修会最重要的圣愿，尤其是听教宗的命令，就好像军队听总司令的命令一样。看到圣依纳爵的生平，再看下这位京剧大师王佩瑜，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他们都是不甘心于平凡，不满足于名利和个人的成就，他们追求的就是生命深层的意义，他们的追寻就是为人类、为大众的贡献。我上面讲到王佩瑜其实已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情操，他说要将这个京剧发扬光大，就是他生命的目的，也都是他的天命、他的职责。圣依纳爵就是比他高了一个层次，因为他意识到有基督 这位天主，这位救世主，他不单止为了宣扬基督，更加为了带人去领受基督的救恩，这个就是来生幸福的所在。而王佩元所追求的都只能够停留在今生的局限当中了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我们会不会有一点点的这份执着，这份的虔诚呢？不再是去追风，去追求金钱名利安定的生活，而是追求生命当中更高层次的意义。王佩元他追求艺术人生，而我们追求的更加就是与基督的结合，为基督效劳，不是去创建艺术的生命，而是去创建一条迈向永生的路。这里我们看到今生和来世不同的幅度和差别就在于此。王佩瑜追求今生的成就，今生的艺术，我们追求的就是来世美满的幸福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